天上的父，是的，你配得我们最真挚的敬拜和赞美啊，配得我们全人全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敬拜来赞美啊，因为你超乎万神之上啊，这是在你没有啊难成的事啊，你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啊，在你面前啊，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啊，是没有办法依靠的。你是坚固的磐石啊，其他的都是沙土。这是当我们全心的来归向你，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的生命就与你紧密的来连接啊。你是那真葡萄树，让我们成为那个枝子啊，不断的结出果子来，让你得荣耀，结出赞美的果子，结出救恩的果子啊，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是天天来，首先对我们自己来传扬。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如今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是上帝的儿女，是尊贵的王子公主，在地上啊，成为世上的大使，福音的使者，在我们的身上来传扬、来见证、来彰显主你救恩的那个荣耀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今天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啊，继续来启示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是世上再强大的这个帝国权势都是虚妄的，都会过去的。唯有在你的国度当中，才是永远长存的啊！谢谢你，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信心得坚固，得建造。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在以西结书31章啊，又是用一个比喻来讲。啊，这个埃及这个国家的结局，就是用树啊，一棵大树啊，黎巴嫩的香柏树。那这个树呢，首先是来比喻亚述帝国。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已经交代了哈，11年3月初一。那在这个时候是在主前586年了哈。在这之前呢，这个几十年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帝国已经被灭了。亚述帝国在主前609年的时候就被这个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王打败了啊，所以在这里用这个一棵高大荣美啊，使列国都降服的这个香柏树来比喻亚述帝国，是为了提醒啊这个埃及啊，因为在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然后第三节就提到亚述王啊，所以刚刚被灭掉的啊，这个亚述帝国是当时啊，在11年3月初一那个时候，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埃及帝国的一个预表，一个象征啊。当初亚述帝国如何因着这个骄傲啊，被神把那个树砍倒，今天哈，这个埃及这个帝国如果像亚述帝国一样的骄傲啊、自大啊，不肯降服在神的面前的话，他的结局跟亚述帝国是一样的，这棵大树也会被砍倒的。所以整个这一篇信息就是，主要是在讲亚述国，但实际上是在对这个当时的埃及人讲话，也是对那些心里面依靠埃及国的这些以色列人啊，包括被掳之地啊，以西结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还盼望说：“哦，这个埃及来帮助我们打败这个巴比伦，我们就可以很快就从被掳之地回去了。”他们还存着这样一种虚假的盼望，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现实的啊！埃及这棵大树就像当初神法倒这个亚述帝国这棵大树一样，这棵大树也是靠不住的啊！所以呢，唯有依靠的呢是耶和华。所以讲到树啊，我就想起另外两棵树啊。那有一棵呢，是在但以理书第4章，尼布甲尼撒王，现在是尼布甲尼撒王打败这个亚述，打败埃及，哈，神借着这把刀砍倒了很多的树啊。但将来呢，尼布甲尼撒王，哎，巴比伦帝国这个大树呢，也会被砍倒的啊。这是在但以理书第4章讲得很清楚哈，也是用树来比喻那个帝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晚上做梦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意象啊，这个树也要被伐倒的啊，那些鸟也会散掉的啊，枝子都会坠落的。这是另外一棵树我想到的，还有一棵树是在 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比喻里面，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也讲，天国就像一个芥菜种，那个芥菜种小小的，百种当中是最小的，但是这个芥菜种长长长长啊，不光是长成那个高大的这个菜蔬，而且长成一棵树。他说天国就好像这样哈，所以在众多的树当中啊，当耶稣基督讲到那个天国那棵树的时候，就把人的眼光从一切地上的这些来来往往的帝国，从巴比伦开始一直讲到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最后呢是用天国来取代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是最后这个金像金头银胸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最后要被一颗石头 打倒，这个金像会倒塌，但是那个石头出来以后呢，会成为一个取代了这个众多的帝国之后的新的国度，那就是天国的比喻所以结合这个主耶稣基督天国比喻的预言讲得很清楚。所以回到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一章，就是在众多的帝国来来去去彼此交替的时候，神借着以西结书借着这一棵大树的比喻提醒人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天国这棵大树是主耶稣，是耶和华真神这一棵大树所以以西结讲这个信息真的是每讲一个信息都讲得非常清楚从用各种的方式，他也会表演，他也会讲传递信息，他也用比喻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从二十九章开始就讲对埃及的信息，二十九章三十章到三十一章他就用这个比喻这离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下只差一个月了那在这个时候他再次用比喻来提醒人来依靠耶和华神。三十一章实际上是一个很完整的非常清楚的一篇的信息，而且越读越觉得他写的真的是美这个文字也好，结构也好这个设计的非常的精美，而且这个信息呢非常的突出这个越读呢越欣赏到其中的这个神的智慧它中间三节到第十七节是在讲亚述用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是非常高级的非常荣美的一种的树呢，来比喻亚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这个帝国枝条荣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这是第三节对它的描述为什么会长得这么荣美呢？重水使它生长这是讲出一个根源是上帝把它栽在那个地方把这棵树栽在那个水边，水非常的充足，深水使它长大，所在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淹到田野诸树所以这个树为什么长这么大，是因为这个天然的这个水的供应，地理位置很好那这些都后面都 imply 这是上帝使它这么荣美的，这么高大的所以带来这个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天下的各国各民都伏在亚述这个帝国的权势之下受到保护这是讲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情况讲到第九节从第十节开始就指出神为什么要把这么荣美的树伐倒呢，砍伐呢，是因为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就是因为他骄傲了不以神为神一旦人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权势来宣扬自己的名的时候夸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时候，这个就是跌倒的开始当初这个人聚在一起建那个巴别城，建巴别塔塔顶通天，要宣扬什么他们自己的名的时候上帝就来变换他们的言语，使这个塔就建不下去了当巴比伦王说哎呀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么美是不是我亲手建起来的吗前面几章也提到这个埃及王说这尼罗河是我造的这都是当人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赐福， 以至于昌盛强大，荣美起来之后，却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他们被砍伐，开始跌倒，从高处跌到低处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十一节说，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啊。对于亚述国来讲，就是指巴比伦王啊，是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啊。所以这是讲到对亚述国的审判。那审判带来的效果啊，神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四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间插入云中啊。所以发生在亚述帝国身上的事，是给列国的提醒，让他们不要犯同样的罪啊。如今呢，以西结先知呢，用这个亚述帝国提醒埃及啊，是诸树其他的诸树当中的一棵啊，不要像亚述这棵香柏树这样啊，自高自大，以至于落到上帝的审判当中啊。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哈。那在这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我一开始不大明白哈，就是这个伊甸园中的树啊，神园中哈，在第八节提的哈，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啊。第九节，我使它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嫉妒它。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为什么在这里提到神园呢？伊甸园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哈？那读到后面就明白了哈，原来这个伊甸园的树是代表亚述帝国之前所有的这些的列国和帝国的这个荣耀，因为伊甸园那时候已经不在了哈，伊甸园已经落到阴间里了哈，这是后面十六节有提到的哈，看第十六节这里讲。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啊。这里再次提到伊甸园里的树，是说他们在阴府里面受到安慰啊。这个大水已经把伊甸园都毁掉了哈，洪水挪亚那个时代哈，降下来的时候，世上所有的园子啊、山脉啊都被淹没了哈。那个时候，伊甸园已经不存在了哈。那里面所有荣美的树都怎么样？下到阴间。为什么他们在阴府得安慰呢？就是因为亚述国这个香柏树啊，超过之前所有的树的荣美。但是这样荣美的树呢，最后也下到阴间啊，受到惩罚哈。所以之前在阴间的那些的帝国呀，那些人呢？他说这里受安慰，就是说啊，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最终的审判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再高傲、再荣美啊，再超过别人，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啊。十八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看到没有啊？所以前面提到伊甸园的这个树的荣美啊，跟后面是相对照的哈，是讲到这世上在亚述帝国之前历世历代所有的荣美的树也好，帝国也好，权势也好，最终在上帝的面前啊，都会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的骄傲啊，受到审判啊，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哈。那另外一点就是第二节和第十八节是相互呼应的啊，第二节是对埃及的王和法老发出一个问题哈，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对比这个第十八节哈，也是问同样的问题，在这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啊，所以前后的呼应是把这个主题突出啊，因为这个信息是针对埃及人讲的啊。那亚述帝国的荣耀没有人与他相比，埃及国的荣耀也非常的这个荣美，但是呢，注意哈，他们的结局都是因为骄傲的缘故，会受到最终的审判哈。所以今天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哈，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谦卑， 一定要以他为神啊，把荣耀归给那位真神啊，上帝啊，这样人才能够啊进入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是这篇的信息。
像刚刚牧师讲的这一章解释的非常清楚，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这一章其实是耶和华在讲话，他用那个我字来形容他自己，讲了好多次。亚述帝国为什么这么强大，用那个香柏树来比喻他。第九节，我耶和华神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是耶和华神让他成为荣美，是神的恩典，到一个地步以致列国的人都羡慕他。刚刚牧师讲过，伊甸园中的树就是过去历史历代以来所有的国家。刚刚牧师也提到，第十节最重要的是亚述帝国心骄气傲，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强盛成就，军事这么强大，很骄傲。然后第十节又是我，所以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这多半是指巴比伦那个王尼布甲尼撒，他必定办他，必定要对付他。然后他说，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就是指巴比伦国，将他砍断弃掉。所以那个亚述帝国的强盛是神让他强盛，亚述帝国的败落，被枝条被砍断被弃掉了，也是神让他这样子。然后这一章呢，有三次提到去了阴府。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蔽深渊，使江河临结，一大堆话。十六节，我将他扔到阴间。所以人的命运呢，都在神的手里面，他使你兴旺，他使你衰微。一个国是这样子，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子。在十八节又讲到了，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人一同躺。哎呀，再大的帝国也不是长久的，再大的有本事的也不可靠了，到那一天都要走的。刚刚牧师讲了，谁最可靠？咱们的神最可靠。以前我们读推罗，他是贸易很发达，他骄傲。现在我们读埃及也很发达，埃及之前的亚述 也很强盛，也是很骄傲。所以任何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骄傲的，下场都不好。以前我也讲过，骄傲是我们人最后最难对付的一个罪。所以真的话讲回来了，在神面前我们只有谦卑敬畏神，因为我们不是受造之物。一个国家的强盛衰弱也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篇是很好的警醒。这一章整篇讲到第三次，讲到为什么法老这种下场。从过去那几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因为不把神当神看。我们如果不把神当神看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当人看。而且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去同样的地方，怎么讲阴府。所以这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说，已经认识神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敬畏神，以他为我们的主，行事为人与所蒙恩召相称。我们当中应该还没有慕道友吧，如果有的话赶快要信耶稣。这是我对这一章的感想。那个我字太多了，一直想到神的作为，他的作为没有人能够跟他讲任何的 complain， 因为他是神，他掌管一切。
这一章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得太清楚了，我只是对第十四节我想提一下，就是神做这一切的事，他掌权，他就是一个目的， 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自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要被交予死亡到阴府去了。这就是神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好使水旁一切的树，也就是说神做事是叫万民来看，告诉我们骄傲的人的下场。但是呢，人还是要这样做，不听，不听呢，下场都是一样。我觉得刚才吴长老讲的那句话，我是觉得真的我们都要好好思想。你一个人骄傲，不把神当作神，神也不把你当作人，你就只有到阴间去和那些过去骄傲的人一块儿，都在那儿吧。我觉得神的目的是叫人悔改，我们要明白神一切的做法，恩典也好，审判也好，他都是叫我们人回到神面前去。心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就是要使万人都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得救，这就是真正的神的心意，要把所有的人都挽回到他最初造人的目的，好荣耀神的名。如果我们把神的永远的旨意抓住了以后，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就不会被风吹的摇来摇去了。我们人糊涂就在哪里呢？一会儿又莫名其妙了，好像不知道所以了，之所以了，天高地厚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明白自己是被造的人，那我们这个地位就会放对。我感谢主啊，借着旧约每一篇都是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明白什么。我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受教。
感谢主啊，我每天在神的话语当中啊可以被提醒啊，这是我们的福气啊。因为人的毛病呢常常会忘记啊，常常会又回到老路上啊，我们天天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也想分享一下啊，我也特别有感动的，就是第十七节，就是他们也与亚述，就是所有的这些列国跟亚述同下阴间，然后说到他们乘坐他的膀臂。我查了一下什么叫他们乘坐他的膀臂，就是说这些列国因着亚述军事力量强大呢，他们也成了亚述的这个帮凶了。当亚述那个就是他们也在那左右帮助亚述，所以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就是他们依靠亚述的这些力量呢，因为当时亚述是最强大的嘛，就是所有的人都依靠他。就是当这个亚述帝国因着这些高大的时候，他被神给灭亡的时候呢，所有的帮助他的人也要一同的灭亡，就会看得到。所以人呢就是谁都不能够就是胡乱的去，好像是我去支持你啊，你去支持我，就是一切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管就是说是这个人看起来是比如说属灵的生命啊，或者是他的事工啊，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吧，有时候我就发现我也经常犯这样错，我就经常崇拜这些属灵的伟人，我就觉得这个人讲得真好，我就要崇拜他了。实际上神就说是所有的人呢，如果都不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骄傲的嘛，都会有这样的下场，那神呢都会要管教的。当神管教这个人的时候呢，那所有的你羡慕他的，你仰赖他的人也要同时被管教。所以这就是给我学到功课。因为昨天看到的三十章就看到因着埃及的骄傲嘛，那神叫拆毁埃及的一切的偶像，还要拆毁埃及的一切的这些权势，神要使火烧，而且神要把埃及的膀臂给打掉。刚开始是打折了，埃及不悔改，还要把它打断。后来所以因为我又再次看到什么埃及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着骄傲，神也这次呢借着亚述再次说到 神要再次让埃及败落，所以神对埃及的审判就是一环逼一环，是非常的厉害了。实际上今天我也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因为我真也是比较爱骄傲的，我那时给大家做过见证，我真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的尾巴经常会翘起来，所以你就可以有时为什么肉体要吃点苦头呢，就是神也借着这样的肉体的这些砍呢、啊、就磨呀拆呀，就是要拿掉我属灵的骄傲。感谢神。
好，谢谢玉萍的分享。在这里讲到这个列国成为亚述的帮凶、啊、所以 亚述帝国遭审判的时候他们也一起落在审判当中。那讲到埃及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大鱼有一些小鱼、啊、跟着他、最后都会一起受审判、啊、这个是、一贯的一个信息、啊、让我们选择、啊、单单的来定睛在神的身上。讲到亚述国、啊、我们读完以西结书，我们会把这个贝鲁时期的这几个先知书，但以理、撒迦利亚、包括后面这个哈该马纳基哈，这些书呢先 一并读下来。读完以后我们会回头我们会读到约拿书，读到纳鸿书。那这两本书呢都是对亚述帝国所讲的哈。在约拿那个时代，亚述帝国的王很谦卑哈，听到这个信息40天以后又若不悔改，哇，这个神的愤怒就要降临了哈。哎，他就从宝座上下来，谦卑披麻蒙灰悔改，哎，就蒙了这个上帝的怜悯。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读的信息一样哈，你如果愿意谦卑你就蒙福了，但是如果继续骄傲的话到了纳鸿那个年代，就是尼尼微城，最后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哈，那这个亚述帝国就灭亡了、就是他们又回到那个骄傲的老路上去。那神最终的审判哈，虽然40天之后没有临到，但是最后还是临到他们哈。感谢主哈，这样读下来我们对这些的历史哈，对这些信息就有更清楚的一个脉络的把握哈。